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8号星期三，亚洲时间是12月9号星期四。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羊群效应开始了。8号下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同一天稍早，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不派遣部长或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苏格兰政府也确认加入抵制。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已经宣布外交抵制。日本媒体表示，日本准备采取折中，不派阁员参加冬奥。截止到目前，包括立陶宛、美国、新西兰等在内的7个国家正式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美国之音预计会有更多美国盟友陆续跟进。欧盟8号指责中共对立陶宛进行经济迫害，同时出台了一个反胁迫的贸易制裁提案。提案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或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时，欧盟要向第三国进行经济报复。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等14人乘坐的军用直升机8号坠毁，导致13人死亡，其中包括拉瓦特。生还者是一名男性，但是目前身份不明。拉瓦特是印度第一任国防参谋长，与印度总理莫迪关系密切。德国新政府8号宣誓就职，执政的红绿灯联盟在联合执政协议当中承诺，将在欧盟一中政策的框架下支持民主台湾，事务性的参与国际组织。这是德国第一次有新政府上任时提到台湾。截止到美东时间12月8号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706907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6738万7468人，单日死亡是9165人，累计死亡总数是5286518人。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中共印钞总公司的董事落马了，要出大事了吗？苹果和中共暗通款曲，更多的黑幕被曝光出来了。苹果曾经以投资的方式向中共进贡2750亿，而且帮助中共红旗打败美国企业。为此呢，苹果执行长库克曾经受到中共的特殊待遇。中纪委国家纪委网站在今天通报，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通报中没有说明陈耀明因为什么主动投案，仅仅说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官方通报显示，1964年1月出生的陈耀明是湖南衡阳人，历任印钞造币总公司综合计划处干部、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防伪印刷公司筹备组成员，海南华森实业公司，也就是印制公司下属企业的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印钞厂副厂长等等职务。从2001年8月到今年的1月，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从今年1月到现在落马，一直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这是中共央行直属的国家法定货币印制企业，1992年以前的名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总公司，它主要就是从事人民币印制与铸造、钞票纸、银行信用卡的研制生产、印钞造币专用机械以及银行机具制造，还有贵金属提炼加工等等这些业务。另外呢，它还负责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价证券等等。印钞造币总公司呢，它下设很多家的大型企业，包括23家，其中有7家是印钞公司，3家造币公司，2家钞票纸生产企业，3家特种防伪、特种油墨、雕刻制版等专业公司，还有7家市场型的企业。可以看出，陈耀明所在的这些部门都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当局的通报内容又太过于笼统，寥寥几个字，所以网友们的猜测迅速就把这个消息给顶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这个工作岗位应该不一般，出大事了吗？字数越少事儿越大，他的违法行为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这个严重了，直接往家里拿币了等 等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陈耀明落马之前担任印钞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多家大陆媒体在报道陈耀明落马这件事儿的同时，都提到了陈耀明的前任贺林的落马。今年7月2号，已经退休近三年的前印钞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贺林被中纪委宣布落马。财新网引述一位接近中共央行的人士透露，贺林在印钞总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可能在采购方面涉及腐败问题。据介绍，印钞总公司的印钞纸、油墨还有各种机器设备都是特制的，属于特种采购产品。由于其价格在市场上没有参照，很容易说不清楚，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前，政府集中采购的程序还没有完全规范，让哪个产品、哪家厂商进采购名册是有寻租空间的。这名人士还表示，央行作为宏观部门，审批权限比较少，央行下属公司出事的腐败干部就是手上有一点采购权。从这个接近中共央行人士的说法看，贺林的落马很可能是擅自做主采购了印钞造币的相关设备和产品，特别提到了十八大之前，也就是习近平当政之前私自采购印钞造币的设备，这个很可能会给造假币留下漏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比往家里边拿一点钱的危害性大得多。大陆的假币泛滥大家都知道，而且那个假币仿真度极高，是不是与当初采购设备有关呢？而贺林在采购的时候，陈耀明是不是知情呢？是不是参与了其中呢？这些都是问题。当然了，这些媒体在报道陈耀明落马的同时提贺林落马的事儿，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呢就是在有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导到私自采购这上面来，来隐藏中共可能更大的罪恶。有网友发问，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吧？后面没人让他印吗？大家知道通货膨胀啊，现在人们呢经常使用它来表示物价持续上涨。其实通货膨胀的本意指的是货币流通数量的增加，说白了就是大量的印制钞票，流入市场之后钱就变得不值钱了。也就是说，政府印制钞票的数量越大，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越不值钱，货币越贬值。近两年，美中贸易战的压力和疫情冲击，使原本痼疾重重的中国经济恶化更加明显。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为了抢救经济危机，中共从2018年夏天以来已经采取了多种降准措施。前天，中共央行还宣布，本月15号全面降准 0.5 个百分点，释放 1.2 万亿资金。什么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中共又向市场投放了 1.2 万亿人民币来进行稀释，这些钱都是中共印出来的。有大陆媒体做过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共央行就印了超过4万亿的钞票，下半年又加印不少，光是当年9月一周就印了近6000亿人民币。大家看看现在中国大陆的物价，想一想中共使老百姓手里的钱贬值了多少。如今中共金融系统的官员是接连落马，现在又宣布印钞总公司董事陈耀明被调查，中共是不是要有意把这些罪恶引导到这些落马官员的身上呢？让他们去承担罪责呢？如果是，那么这些落马的金融官员可能就是中共抛出的替罪羊了。中共可能是让这些人扛下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罪恶，让他们去替党背锅。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人呢，其实在监狱里面也不会太难过，待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平安落地。有位网友说呢，这帮人钱赚够了，子女亲戚都赚钱当官飞升了，然后投案自首，过几年放出来安安心心的养老，不错呀。还是那句话，中共的邪恶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中共做不到。 今年八月，中共政府公布了一项5年计划，要对科技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美国的公司也未能幸免于这场科技领域的大规模打压。随后我们看到，微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1号生效的前几天，从中国撤出了领英。而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却在中国市场长驱直入。6年来，中国首度成为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并且在最近成为了中国最畅销的手机。仅仅在今年的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就收获了近150亿美元。强国志《中共如何控制网络》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格里菲斯在1个多月前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苹果进入中国市场后，他自己接受了魔鬼交易。那么苹果究竟有什么样的魔鬼交易呢？总部在旧金山的网络媒体信息得到了苹果公司的内部文件，终于使这个魔鬼交易曝光了。苹果在中国取得空前的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首席执行长库克。苹果内部资料显示，中共官方原本认为苹果公司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不够，在当局的打压和中共不良的宣传当中，苹果手机5年前在中国的销量直线下降，像苹果的 Apple Pay、 iCloud、 App Store 在中国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监管问题。而为了安抚可能阻碍其在中国的设备和服务的威胁，执行长库克曾经在2016年与中共政府签署了一份秘密投资协议，高达2750亿美元。275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汇率，1美元兑换6.3502元人民币来计算，2750亿美元相当于是17421亿2248万人民币。2020年中国总 GDP 官方称是101万亿人民币，而苹果的投资金额占了中国总 GDP 的1%还多。这是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说，而事实上2016年那个时候啊，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更低，1美元大约能兑换6.6到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苹果为了拿下中国的市场，曾主动向魔鬼输血。而苹果向中共的进贡的确帮助苹果在中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信息在前天的文章当中独家披露，一些苹果高官认为啊，中共当局加强监管呢是在发出信息，也就是苹果需要更好地遵守中共的法律，停止在不符合当地法规的情况下运营。为了应对来自监管机构的抨击，库克开始进入到了外交模式。苹果的内部资料显示，2016年，库克曾经3次飞往中国，与中共的官员建立了友好关系。第一次飞往中国是2016年的5月，在这次的中国行程当中，苹果与中共当局签下了这份为期5年的协议，也就是苹果向中共承诺5年内在中国投资2750亿美元。协议当中还表示，如果双方没有异议，协议自动延长1年，直到2022年的5月。文件中显示，苹果在向中国官员游说当中承诺，将通过投资、商业交易和人工培训，尽力帮助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通过妥协打通了在中国的一些法律关节。为了安抚中共当局，苹果在这个第一次访华当中宣布，向初创公司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帮助他们打败竞争对手优步中国。苹果当时承诺，将在苹果设备当中使用更多来自中国供应商的组件。大家知道，优步啊，这是一家美国企业，也就是 Uber。2014年3月12号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Uber 的在中国的中文名字呢叫优步，而滴滴出行是一家中国公司，我们早前节目中曾经提到过它，它的背后有不少中共高官持有股份。也就是说， 苹果为了换取中共官员的信任，主动帮助中共红色企业打败美国的企业。事实上，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2016年8月1号，在多方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 Uber 不得不把中国的业务出售给竞争对手滴滴出行，滴滴在中国变成了一家独大。苹果向中共大手笔输血，的确是换取了中共高层的逐步信任。于是在3个月之后，库克第二次访问了中国。有了之前的表现，库克的二次中国行得到了中共巨头们的垂青。在苹果内部资料中显示，当时的中共政治局第七常委，也就是现在因为多次性侵彭帅而享誉全球的中共副总理张高丽接见了库克。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信息在报道当中并没有提及。但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了苹果是赢得了中共的进一步信任的。当年10月份，库克第三次访问了中国，而这一次跟前两次有着明显不同。前两次都是库克主动的访问中国，而这次他是受到了中共总理李克强的个人邀请，双方在深圳进行了会面。中共第二号人物主动邀请库克，显然经过了前两次的努力，库克帮助苹果修复了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据内部文件和一位知情人透露，这次与李克强的会面加强了苹果与中共监管机构的谈判能力。由于中共专制政权的不透明性质以及苹果公司的保密要求，双方的许多交易都被掩盖了起来，外人难以窥探。但是信息依然通过对熟悉苹果与中共官员互动的人士的访谈，以及对苹果内部文件的分析和研究，逐渐还原了苹果让中共松手让步的手腕，甚至赢得了中共监管机构的法律豁免，从而在经济收益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过去5年，苹果在大中华地区的这个销售是蒸蒸日上，总计营收高达2490亿美元。在自动延长到今年之后，苹果成了中国最畅销的手机，中国成了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根据苹果财报，今年的第三季度，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了 58.2%。 截止到9月底，在大中华地区营收已经创下了683亿美元的新高，几乎占了苹果全年营收的1/5。如果单从经商的角度来看呢，苹果向中共输血换来了经济上的增长，但是苹果被中共输血并没有换来全面性的监管豁免，苹果还是必须继续遵守中共法律。这导致苹果的 App Store 在新闻、虚拟专用网络还有 LGBTQ 相应的程序等领域受到了更多的审查，并且拒绝中国用户提供新的隐私功能。在今年10月发给中国用户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苹果表示将遵守新的中共数据安全法。中共在这个法律当中呢，要求外国公司在中国存储更多有关中国用户的数据，以便中共的执法官员可以随时访问这些数据。事实上，苹果也的确在按照中共的要求办事。中共在2018年2月启动了云上贵州，目的就是要留住中国苹果用户的 iCloud 资料，其中包括备忘录、行事历、iMessage、密码管理器，还有 Safari 网页、相片、电邮，包括通讯录等等。尽管苹果公司曾经声称从来没有在中国以个人资料安全做妥协，会保证用户资料安全，但是事实却是只要 Apple ID 地区设置为是中国，那么中共就可以随时按需拿走用户的所有资料。这个地区设置就是给中共专门设置的一个后门，有网友说这是出卖用户。另外，按照中共的要求，在 Apple Store 里边也不会出现敏感字眼。苹果在中国的律师曾经列出一连串的议题清单，包括天安门广场、达赖喇嘛、藏独、台独等等等等。 可以看出，苹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帮凶了，成了中共实施监控统治的一柄利器。苹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越大，说明它配合中共作恶就越多。其实又何止是在中国的作恶呀，苹果很可能已经成了中共监控世界的打手了。苹果现任及前任的员工曾经指出，几乎全部的苹果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为了迎合中国市场，苹果甚至删去了产品由苹果公司加州设计的字眼。众所周知，在中国生产的电子产品几乎100%都被中共预制了后门，而苹果几乎全部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其中应该是包括行销世界的所有苹果产品。这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市场占有率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去年的第三名提升到了今年的第二名，达到了15%的市场份额。如果再加上其他苹果的产品的话，那么苹果的市占率可能会更多。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对《纽约时报》指出，中共政府控制互联网，苹果是整个审查机器的重要部分。不过讽刺的是呢，苹果向中共投怀送抱，可是对美国却在捍卫用户隐私，曾经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法庭上分庭抗礼，而且库克还因为这个成了2016年3月《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中国有句话叫商人无国界，这句话不知道在别的商人身上是不是合适，但是在苹果和库克身上，这句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明白的话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但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是吃人的魔鬼，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害人，而苹果和库克为了赚钱主动去帮助魔鬼做事，这恐怕就不是简单的商人无国界的问题了。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明白，大家应该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在国外，特别是美国，有很多华人移民，其中不少人的这个华人身上呢，都有一段故事。有人说，如果把每个移民生活的画卷展开，那就是一部不凡的历史。在今天的红潮看点，为大家讲述刘先生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曾经三代四地移民，其中的故事令人唏嘘。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牧羊show.com， 还有一个是 http://ulucky.biz。 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